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在以前的节目中报道过自由十八中国良心犯行动，目前在中国浙江监狱服刑的民主人士朱于夫先生就是这一行动重点关注的十八位良心犯之一。朱于夫先生1978年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199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2011年在茉莉花革命期间因发表一首诗歌，题目是《是时候了》，全诗不足120个字，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朱于夫先生的儿子朱昂前几天来到美国，10月29号，他与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一道应邀来到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视频采访。朱昂讲述他所了解的父亲和因父亲所受的牵连以致自己被判刑前后的际遇，并谈到来美国呼吁救助父亲的心情和初到美国的观感。自由十八中国良心犯行动发起者之一傅希秋牧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这一行动的进展、美国政要近期的反应，以及此行华盛顿与大陆来美人士一起观察美国中期选举活动的主旨和日程。听众朋友，以下就请听这次视频访谈的录音。今天应邀来到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演播室的有在中国浙江第四监狱服刑的民主人士朱于夫先生的儿子朱昂先生，欢迎您。还有自由中国十八良心犯行动的发起者在美国的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欢迎您。在浙江第四监狱服刑的朱于夫先生今年61岁，他是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因为发表了一首小诗，这首小诗呢不足120个字而获罪，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这是朱于夫先生第三次被判刑，刑期累计总共是16年，现在已经服刑12年半，还有刑期3年半。朱昂先生呢，他来到美国还不足一周，能不能请问您的父亲朱于夫先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父亲他一直患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心脏病、高血脂、高血压、腰间盘椎突出，和他的肠胃也不太好，主要就是这些毛病。
您最近一次到监狱探视他是什么时间？
是在9月初，大约1个多月前。
他情况怎么样？
他表现出精神状态比较激动易怒，身体上也比较疲累。当时和我的谈话当中，我感觉出他有很多的需要发泄的地方，所以说可能比较激动的。
傅希秋牧师，能不能请您讲一讲这个自由中国十八良心犯行动到现在目前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
我们是在去年当这个奥巴马总统跟习近平主席在加州庄园会晤的时候，在美国华盛顿联合其他20多个国际组织一起发起了这个自由十八中国良心犯的行动。当时展开行动开始的时候就获得了国际上很大的反响，不仅仅是在美国，而且在欧洲甚至在亚洲像台湾等地也都有很大的反响。当时呢，各国国际的媒体也都有很大的报道，奥巴马总统的助理呢，包括副总统拜登的助手也都亲自到我们的记者会现场。当然自由十八良心犯的部分他们的家属，尤其是在美国的家属子女也都到场亲自来讲述。我们在那之后呢，也连串也发起了几个特别的听众会，包括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还有台湾立法院，也都专门就自由十八良心犯举行特别的听众会和公听会。到目前为止呢，那么有几位在自由十八良心犯名单里边的也获得释放，虽然呢是从 小监狱其实是走出了大监狱啊，大部分获得释放的啊，出来之后啊，比如像高志胜律师，并没有获得完整的这个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当然就是说，这十八个量刑犯能够获得完全的自由，直到那一天，我们才不叫他这个十八个量刑犯。那么朱玉夫先生，当然是在这十八个量刑犯当中，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主要是因为他长期坐牢，而且呢，他身体就像朱王刚才讲的，一直处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并且监狱当局呢也没有任何给他那个人道的待遇，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是拒绝给他看病。所以我们呢，在朱玉夫先生的妹妹啊、弟弟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也是啊有一系列的行动，同时呢也有了国会议员跟他结了对子啊，这是目前啊我们已经在做的。
那此行您和朱昂先生一起来首都华盛顿，这一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什么期待，可以对外界说一说吗？
那么这次朱王先生来到美国呢，尤其是来到华府，我们啊有两个重要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正好这两个星期是美国国会的征期大选，所以朱王先生呢也可以过来看一看他爸爸奋斗一生的这个民主社会啊，他这个实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果效。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对美国的这个选举有个实际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朱王有机会能够跟国际社会亲自介绍他爸爸，也是呼吁他爸爸能够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啊！我想这是主要的。
你们已经停留了几天？准备在这儿再停留几天呢？
今天是应该是第四天，还有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哦，那你们差不多要把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都要看一看
啊？对，这个是一个我们跟这个甚至候选人啊，都有他们竞选总部啊都有联系，和一些选区都会给我们特别的安排去观摩选举，怎么数选票，怎样投票啊，包括的也是去跟候选人他们的那个获胜的 party 啊也去参加。
那内容还是很多很丰富。朱昂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因为受父亲的牵连，他也曾经被判刑。您呢，在早年的经历中，父亲有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那么在您的记忆中，关于父亲他所做的事情以及最后牵连到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您印象特深的事情吗？
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定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也很有爱心。他有很多的好朋友，我见过的好朋友都对我爸爸的印象都很好，一直在帮助我家。但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父亲也不愿意去影响他的朋友，所以在他入狱的这段时间内，他很少去向他的朋友要求很多帮助。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因为我爸爸非常的乐观，他一直认为中国的未来就在我们眼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因为可能是八九的时候的事件，虽然我们很远在杭州，但是也受到影响。那么当时他被抓的时候，也是拘留了一个多月，我那时候非常的害怕。当时我就感觉我爸不是一个坏人，但为什么要被抓，就是影响了我的那种很正义的感觉，当时有点困惑。之后在我读书到99年的时候，那是第一次我比较理解的，我爸那个时候兴起了一个中国民主党的组建的活动，他在浙江很勇敢地参与了很多活动，包括去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当然很快的就受到了一些打击，那时候当我家被别人过来查抄，然后搬走很多财物，那时候正好是我高考前夕，当时我是一夜没有睡着，也思考了很多。但是我想为了我父亲，我还是应该努力。我在高考以后以系里面第四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我之前一直担任副班长、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一些职务。我小学也参与了很多竞赛，老师对我评价很高，所以我一直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也参与了很多班级事务。然后在浙大第一次系会议的时候，当时我也很有自信的想去利用我的那些学识和以前的那些经验来帮助我这个新的团体，来帮助我这些新的同学。但是当老师在那边分配职务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选举，直接就是老师分配一下， 但是一直到会议结束，我没有分配到任何职务，包括我名单前面的几位可能成绩比我好的同学，还有我名单在后面的一些我不了解的同学，他们都分配到了一些委员啊、副班长、班长这些职务。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很被孤立的感觉，我就觉得当时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有对我的不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怎么样被牵连然后被判刑？
因为我对父亲的朋友一向来是非常的尊重，在爸爸第二次刑期之前，也就是说第一次释放之后，他还很勇敢地去和他的那些战友站在一起。那么我也是经过了这七年多的经历了吧，我也觉得在心理上我肯定是很认同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所以说我也很敬佩他的那些朋友。那么当那些民警来干扰他们的聚会，来参与，来阻止他们的联系的时候，我是采取一个不配合的态度，不愿意去回答那些相关问题。然后当他们要把我带去警察局的时候，我有点反抗他们的行动，然后我父亲为了保护我，和我一起被以妨碍公务罪带到了派出所，然后就直接关押在里面，一直到判刑为止。
朱玉富先生因此呢被判刑两年，朱昂呢他是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情对您后来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
在之前我是在一个电脑 IT 公司，因为我的计算机一直比较好，计算机水平比较好，我在这个 IT 公司任职了，正好我们公司搬迁，然后正要有一个更大发展的时候，而且我是连和公司的领导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关了进去。当我出来以后，我们公司已经完全就是跟我以前的样子也不一样，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只从事我以前的事情的做下去，所以我开始背负着一个好像一个犯罪分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在社会上再重新去寻找一些工作。但是最后是我父亲的朋友，因为他在杭州有一个不错的环保公司，然后他也很照顾我们这些杭州的群体子女吧，这些民运人士的子女的团体，然后他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正好他也是很符合我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心理，他是一个环保公益类的事业，那么我就很有热情地参与其中，一直做到了现在。
和您的学的物理系的专业有关系吗？
对，因为它是一个放射保护的一个环保检测的事情，那么我想现在的科技它都有一些双刃剑的效果，那么比如说福岛事件之类的，它有一个环境污染的因素，我想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去保护这个社会，防止环境污染，保护我们人类的健康，保护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您的母亲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的母亲现在她一个人在家，当然她的那些亲戚朋友，包括我的这些舅舅、我的外婆，他们都很照顾我母亲，但是我母亲也相当的坚强，现在也是相当的孤独。她而且很努力，在她退休以后，她还不停地去工作，去她的哥哥的，也就是我舅舅的诊所，中医诊所，去帮助那些年纪大的人，那是中医诊所做一些推拿，做一些配药，有一些事情，所以她也有很多朋友。我母亲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一直坚持在那边。
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您自己受到牵连，然后您母亲和她的亲戚也受到一些牵连，那家人在父亲这边还有哪些受到牵连中比较重大的事情在您印象中？
我父亲的几位兄弟姐妹，他们也是很爱我的父亲，一直把他当成家里面的一个中心，因为他是我奶奶的大儿子，然后我家因为我爷爷很早就没有，所以说我们一家人最看重的是我父亲，也认为最有成就的应该是我父亲。在经历这么多打击以后，我的这些亲戚没有放弃对我父亲的那种尊敬那种地位，而不是说好像和我们去分开来处理。所以说我也很和叔叔啊和阿姨这些都感觉得很好相处，他们也很照顾我，他们在生活当中也受到很多影响。比如说据我所知，我的四姑妈她已经定居日本了，但是她回国以后，海关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她的签证，不让她按时的回去，甚至于让她机票都要作废。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小骚扰对我们家来说已经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也有社区民警 会定期的找我谈话，当然他是说一些生活上的话题，但是基本上我知道他们也是在关注着我。
嗯，您这次来到美国有什么特别想对外界讲的话？
我想对外界讲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是在中国的个例，我觉得我父亲这样的人其实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那么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其实还是希望这个整个国家，我们这个整个民族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有一个爱护我们的这个民族，爱护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心理在那边的。那么我想当我父亲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可以大家作为一个民族团结一些，当然一些国际友人也很关心我们，就是我希望能够在生活上让我父亲首先得到一个自由，让我父亲得到一个医治的机会，让我父亲得到一个发挥他的才干的机会，就是他很有艺术细胞，但是现在不让他创作，把他封闭在那边。
父母是最近这几天在 DC 活动，你们有哪些已经进行了的议程，见了什么人啊？这方面您看能扼要的跟我们讲讲吗？
可以，我们昨天呢也特别去访问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要呢也特别介绍了朱玉夫的案例，因为朱玉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是在里边入监期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呢也有特别为他呼吁，也很关注他。我们也同时也拜访了自由之家，这是美国最古老的人权机构，他们也非常关心。接下来呢，我们本周还会已经会会见美国助理国务卿以及其他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因为奥巴马总统很快在11月10号就要去中国参加这个亚太经合这个首脑会议，美国国务院呢一直也是不断的跟我们做出解释和那个保证就是说这次奥巴马总统会在北京呢特别提出来这个自由十八量刑犯的这些名单，那么朱玉夫啊，像高志胜律师啊等等，这些名单呢都会被提到。那么我们也会跟美国律师协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会见，希望美国法律界也能关注中国的这个法治的进步，因为朱玉夫先生呢其实也是一个法律的这个法治的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去德克萨斯州跟几个著名的大学这个法学院呢都有特别的交流。
朱旺先生，您对美国最初的观感能谈谈吗？又参加了一些活动。
其实我出外旅行的经历不是很多，特别是出国，这次来美国是我第一次出国，甚至是第一次坐飞机。那么在我到达美国这片土地的时候，给我最印象的还是这里的人，因为这里的人明显有着很轻松的心态，然后有着很坦率的态度，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国内的人的压力太大，就是肩上的负担更重，所以说可能大家都背负着很大的包裹在那边生存，而且可能人和人之间会有一定的隔阂，可能会考虑的特别多，然后不能像美国人这么坦率的态度在那边生活。而且在前几天的学习当中，我初步接受到了美国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观念和他们的行为，那么以前都是在电视上之类的看到，是比较片面的，现在我接触到了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美国的各级的官员，我觉得他们的真的有一个很善良的心，愿意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也应该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傅希秋牧师，您看还有关于自由十八中国良心犯行动以及这一次此行有一些将要在计划中的事情，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可以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都特别高兴朱旺这一次能够平安的抵达美国，也是确实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在为朱玉夫祷告，为他的全家也祷告包括朱旺。那么他这次能够平安的出来能够亲自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美国，不管是政府还是国会还是美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还是其他的普通的民众，他都会有机会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给他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些最真切的这个介绍。同时呢我们确实做这些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就是朱玉夫先生、朱玉夫弟兄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自由十八两军方的行动应该会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有一个更大的伸展。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每一个列在十八两军方名单上的都有一位参众两院的议员，都能够跟他们结对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发动美国民间社会的一些精英人士，也能够不管是在教会界的还是演艺界的甚至体育界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齐心合力来为这个自由十八的真正他们获得完全的自由都共同的努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啊。当然有一些很具体的现在先保密吧。
好啊，我们继续关注。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这次的访谈就到这里。观众朋友，以上您收看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访谈节目，我是张敏，感谢您收看，谢谢您接受采访，谢谢。
谢谢。